姐妹，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大家平安，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听到了，黄牧师。
听到了啊。好，大家平安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虽然看不见你们，但是你们应该看得到我啊，看得到我。好，没问题。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圣经告诉我们说，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啊？好，我们来看我们的大纲，讲到的大纲，第一，为何要明白神的旨意？有吗？讲到的大纲有吗？看，我看不到。哦，各位看得到吗？好，为何要明白神的旨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呢，我们不能做糊涂人，我们要做智慧人，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跟，好，有大纲吗？讲到的大纲。
啊，黄牧师，我稍等一下，或者你先讲，然后因
没
为
关系。
我理解错误，我以为你分享屏幕的。
哦，我不分享，你们分享
啊，
屏幕。
行，
对，
我来分享屏幕，我准备一下
对不起，
啊，
我
你
只
先
负
讲
责讲。
吧。
对对对。
好了，黄牧师，都看到
好，
屏幕了，
看到了，那就麻烦领会，帮我那个，等一下我讲到哪里，可能要你帮忙一下啊，显示好
好
吗？
的，好。
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现今的世代怎么邪恶呢？根据马太福音24章，讲到在末后的日子将要发生的事情，归纳起来有六件事情啊。马太福音第24章归纳起来有六件事啊。首先呢，第一件就是假先知的兴起。假先知的兴起，好，我们看，在教会历史当中，这是已经发生的，出现了不少的假先知。我举两个例，第一个就是韩国的统一教教主，他曾经 自称为基督。在中国也有 女性自称基督的，自称女基督，也就是东方闪电啊，现在改成全能神教会。所以主耶稣很早就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有一些人会假冒基督的名号来迷惑人，甚至有些假先知还会行异能奇事。我们知道今天也有许多的异端啊，比如耶和华见证人，那么耶稣基督圣徒末世教会，也就是摩门教，还有德国很流行的叫新使徒教会，新使徒教会，这些都是异端的，不合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知道，根据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在末后的世代有假先知的兴起。第二，讲到战争越来越多。我们知道今天人跟人的仇恨，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说国将来必有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所以呢，今天在末后的时代，人的仇恨对立越来越多，甚至战争也越来越多。根据联合国前任的秘书长，他说到，在1945年，就是联合国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人类的战争已经超过了100多次，而且造成了至少有将近3000万人的生命死亡。所以这就是在末后的时代，战争越来越多。但是主耶稣却鼓励我们，安慰我们，他说，你们不要惊慌害怕，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你们，第一个你们就是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所有的基督徒。第二个你们，我要与教会神的家同在，也是与每一位神的儿女同在。所以不要惊慌害怕，虽然有这些现象，但是呢，不要惊慌害怕，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阿们。第三，在末后的日子，圣经又告诉我们说，灾难越来越多啊，灾难越来越多。所以也就是指的天灾人祸。今天我们看到地震越来越频繁，而且越来越急速，越来越大，还有饥荒，全世界超过1/4人口在饥荒当中，吃不饱。地震、饥荒还有瘟疫，我们记得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也有4年的时间，传播了4年的时间才消失。至少死了，光在欧洲就死了2000多万，2500万人。那么这3年以来，我们的新冠病毒也造成了超过400万人失去生命，数千万人失去工作。20世纪以后，大地震越来越多，唐山大地震死了将近70万人， 日本东北海岸海底的大地震在2011年3月11号，这个大地震引发了海啸，引起了水灾、火灾、核灾，影响了许多的国家，造成了毁灭性的大灾难，死伤人数到今天都无法统计。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快来了，在末后的日子，不但有假先知的兴起，有战争越来越多，灾难也越来越多。第四，圣经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说，还有不法的事增多。今天的世界物质文明，今天的社会物质文明比前一个世纪当然进步的太多，但是道德守法的观念却每况日下。我们知道几乎每天都有霸凌暴力的事件，毁人名誉，逼人自杀，这些案件越来越多，食品的安全问题，贩毒吸毒人口越来越多，贩卖人口，暴力攻击也越来越多，不法的事越来越多，也就说明了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第五个，圣经告诉我们教会受迫害。那么我们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基督徒会受迫害，受逼迫，伊斯兰教派对于基督徒的杀害逼迫非常厉害。在中国文革之前，文革跟文革之后的这几十年当中，中国的教会也受到迫害。可是怎么样？神的作为奇妙，当教会受到迫害的时候，基督徒反而增加了，信徒反而增加了，增加了100多倍，从全国80万基督徒增加到今年有1亿多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在末后的日子，很多基督徒要受逼迫。第六，传福音的需要，传福音的迫切需要。当人越来越犯罪，越来越堕落的时候，其实是更需要救恩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应该更积极的起来传福音，把福音传遍世界，传到地极。特别是我们中国有10多亿的同胞，我们要积极的传福音，把福音最后一棒接起来，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所以今天也有很多的组织，很多的单位有关传福音的，像克里威廉圣经翻译协会翻译中心，有好几百的宣教士专门从事少数语言甚至很多落后的地区的文字的翻译啊，所以所有的人都能看到，都能看明白圣经，看到自己的语言。那么还有文字事工，圣经在世界各地也有很多的组织，就是在做文字事工，文借的文字来传福音啊，很多的刊物，很多的报章杂志 是基督徒的这个，还有很多的福音小册啊，都是文字事工。另外呢，还有一些组织呢，是专门做培训，培训什么呢？培训传福音、领人归主的培训。那么还有福音布道、个人布道的，还有大型的布道会。我们知道，过去几年格里汉·格佩里的布道会在全世界各地举行，有的时候一场布道会就有几十万人参加，甚至有好几万的人决志信主一次。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还有就是各类各样，不管营会，我们在德国也很注重啊，我特别注重营会啊，全德国第一个营会就是我办的啊，就是神感动我看到德国有借着营会传福音的需要，而且要在信仰上要统一啊，统一的教导。所以呢，我就跟葛牧师传递给他这个需要，这个负担，我们就一起办了全德第一届基督徒造就营啊，现在改成基督徒门徒造就营啊，其实是一样的啊。那么还有音乐会，借着音乐，借着各样甚至演话剧啊，各样的方法来传福音。好，在末后的日子，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0章提到许多的现象啊，因为彼得前书4章7节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啊，我们一起来念，请。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万物的结局近了，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好，第二，我们看到下一页哈，第二，明白神旨意的重要性啊，下一页。好，明白神旨意的重要性。好，神的旨意非常重要，圣经告诉我们了，因为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不会做糊涂人，在这个邪恶的时代被利用，被撒旦魔鬼挟制，我们就能够有智慧，在这个末后的邪恶的时代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明白神旨意的重要性啊，我们知道一般性的旨意哈，基督徒除了每天读经祷告敬拜侍奉神之外，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们深深相信神在万事之前对这个世界已经有了一个永远的计划，而基督徒在神永远的计划当中有一定的地位角色和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因此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接受耶稣成为个人的救主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明白神在你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最大的神最大的旨意就是要荣神，要我们每个神的儿女荣神一人，而且要把福音传遍啊，要传扬福音。好，在旧约时代里面，我们看见起初神怎么样向人传表达启示他的心意呢？就是他自己，神自己向人显明，给人启示。后来神借着天使、使者或者祭司，以后又兴起了先知，向人传达神的旨意。在新约时代，神差遣耶稣基督将他的 心意向我们显明。当耶稣升天之后，圣灵就住在每一位信徒的心中，常常将他的心意，神的心意向人显明，并借着圣经、神的话及人事物等环境向人显明神的心意。就好像一根线，一根直线啊，神自己开始向人启示，后来借着祭司、先知，最后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圣灵和圣经的话来向人启示，叫人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分两个方面，第一是一般性的旨意。什么是一般性的旨意？就是圣经里面对所有的基督徒、神的儿女所说的、所吩咐的旨意。好比十诫里面讲到的重点是什么？要我们不要犯罪啊，不要犯罪。那么然后呢，第二就是要我们追求良善，要追求不要犯罪，是一个消极性的劝勉，可是还要我们积极性的追求圣洁、良善、光明的生活，来荣神益人啊。第三是要爱神爱人。圣经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意去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所以爱是神给我们每个基督徒生活的原则，生活在神的爱中，凡是跟真理、跟神的爱相冲突的、抵触的，我们不要去做。神要我们有教会生活，圣经明白地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神要我们在神的家中有敬拜、有侍奉、有奉献，彼此配搭，同心来建造基督的教会，这是神的心意啊。好，那么特殊性的旨意是什么样的旨意呢？特殊性的旨意通常是针对少数的人，针对某些人或者某一个人，神的儿女所做的特殊性的旨意，即神要达成计划的旨意或目的。好，那么好比说神对某一个人呼召，把他的心意向他显明，呼召他要出来献身全职的读神学院，做将来成为传道人，全职的传道人。神会借着圣经的话，借着属灵的长辈，借着环境，也借着圣灵的感动来告诉你，告诉这个人啊，让他知道神要呼召他，要拣选他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他会知道，就像我自己也是，我神呼召我两次，第一次我就逃避了，逃走了，因为我的父亲也是传道人，是牧师，我看在眼里，非常辛苦，真是不容易啊！自己的家都是开放的，几乎儿女都没有地方躲了啊，就在客厅做完功课看电视啊，看不到五分钟，客人来家里探访。客人有各样的问题，会有就来了，来到家里，我们孩子们就被赶到房间里面去，甚至是房间很窄，像那个时候房子很小，宿舍就是我跟我的哥哥在一个房间，我妹妹在另外一个房间，都非常小，只能摆下两张床， 一个小桌子，所以我们进到房间就是只能躺在床上了，没有地方，所以就感受到觉得哎呀，传道人真不容易，尤其在那个时代又非常不容易，所以呢就逃避啊，不想当牧师。可是神呼召你，拣选你，他就会有他的办法，他就甚至管教你啊，让你顺服，让你最后向神投降了，你就一定被神呼召出来啊。所以呢这就是特殊性的旨意，神针对某些人，少数的人或者某一个人神会向他显明他的心意，特殊性的旨意。好，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第三，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明白神旨意呢？有五个原则五个原则很重要。第一个原则是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不违背圣经的真理，凡是违背圣经真理的就绝对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违背圣经真理。罗马书12:2，我们一起来念，大家一起念哈，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讲到神的旨意有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第一个就是良善的。什么是良善？是表明没有罪恶的，没有罪恶的啊。第二个是什么特点？是纯全的，纯全就是表明没有瑕疵，没有缺点，没有瑕疵，是完全的。第三个特点呢，是可喜悦的，是表明不会叫人后悔的啊，不后悔的，表明不后悔的。例如我举例，在我们前面有很多的选择，当你学业完成毕业的时候，你要找工作，你前面有很多路，很多不同的工作可以选择，但是呢往往最赚钱的，立刻短时间可以成为 爆发户，短时间可以赚大钱的是什么工作呢？通常都是违背圣经真理的工作，通常，我说通常，也有例外啊，通常。所以呢，大部分最赚钱的职业呢，也就是最容易犯罪的，不讨神喜悦的，例如走私贩毒，甚至贩卖人口，这些都是违背圣经真理，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要我们做正当的事，凡是良善的、纯全的、可喜悦的事，我们可以去做。神不喜悦的、不合乎圣经真理的，我们就不要去做。这就是原则，第一个重要的原则。第二，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第二个原则就是要考虑自己的才干与恩赐。中国有句成语说得好，他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才干，这样的恩赐，就是要我们来完成他要我们完成的工作。神从来不勉强我们去做我们不会的事。例如我们听见有人唱歌，哎呀，非常好听，我们很羡慕，哇，所以你就去考了音乐学院，去学声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上帝有没有给你这样的才干？ 你的天生的才干素质有没有？如果你五音都不准，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歌唱家呢？所以我们要考虑自己的才干与恩赐很重要。上帝也不会勉强我们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下神给你的恩赐和才干是什么。什么叫做才干？才干就是为世界贡献的，为人贡献的，为世界为社会所贡献的叫才干。为神所做的，你的恩赐为神所奉献的所做的就是恩赐啊，这就是两者不同的差别。所以有人呢才干没有才干，可是他勉强去做，结果呢做所做的事变成什么？事倍功半，没有果效，事倍功半。当你有了才干，有了这样的恩赐，你去做的时候，也是神要你去做的时候，你就会真的获得了事半功倍，你就会有很好的成果啊，事半功倍。好，第三，要留意圣灵在人心中的带领，要留意圣灵在人的心中的带领。我们信主那一刻，圣灵保惠师他已经与我们同在，他已经在你的生命里面，已经有了神的生命，神的灵在你的生命里面，神的灵就与你同在。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一生的道路是有神的灵会指引，有神的灵会来做工，会来管教，有神的灵会来感动，会来提醒啊，来引导我们走一生的道路。因此我们要留心圣灵在我们内心的指引以及共鸣啊，很重要。如果我们常常渴慕每一天都有灵修读经祷告的生活，你就会特别感受到圣灵的给你的指引，圣灵给你的感动。圣灵有的时候会感动你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一些事情你心里面明白，圣灵也会拦阻你做一些神不要你做的事情。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保罗也就是看到圣灵怎么带领他啊，去啊，我相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会明白圣灵的带领啊。所以如果你没有每天，你没有亲近神，你没有读经，没有祷告，聚会也很少参加，那你就感受不到圣灵在你生命，在你的生命里面给你的指引，给你的感动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心中有不平安的感觉，我们就要谨慎，就不要急着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是圣灵在什么，在提醒我们，圣灵会提醒我们，让我们心里感觉不平安，所以我们不要急着去做。假如祷告以后心中非常坦然，圣灵给我们非常的平安，让我们觉得里面很充满了正能量，充满了神的感动，神就是要你去做，你就安心的去做，你就放心的去做。也许你要问，怎么知道圣灵的指引，圣灵的感动呢？第一个就要记住，圣灵是在你我的心中，他乐意来教导我们。首先是你要真正的信主，你真正的 信靠主，真正得救了，那圣灵一定住在你的心中，他也会来指引，来教导，教导你，教导我们。第二，你要主动祷告，寻求圣灵来指示你。我们要主动的祷告，让圣灵来指示，来引导我们。积极性啊。所以第三呢，祷告的时候要将我们的个人的心思意念完全的放下，让神亲自做主，让圣灵来感动，来引领，我们就会明白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带领是怎么样，是怎么样的带领。很重要，记得一定要放下个人的利害关系，个人的心思意念，千万不要自己先做了决定，先想好了，然后再请神来盖章，请神来签字，请神来配合我们，来点头，这样是不会有圣灵的带领，而及感动。好，第四，我们看到是要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第四告诉我们，这个第四个原则就是要看重属灵长辈的建议，也很重要。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其实也不年轻了啊，那个时候他已经差不多30岁了，快要30岁了啊，快要30岁了。那么在教会呢，他也追求，也担任很多的服事，也很有一些积极性，或者很有一些恩赐。有一天呢，他突然发现身边年龄相仿的弟兄朋友一个一个的结婚的结婚，有对象的有对象，只有他还是孤家寡人一个。那么他照照镜子，感觉自己的形象啊还是不错的，于是他不断的祷告寻求主，神就感动他去问教会的属灵长辈，长辈就劝他要顺服神多年前在他心中的呼召，要献身读神学这件事。所以当这个年轻人顺服神的呼召，真正去进了神学院，去报考神学院之后，才明白神的心意，神的预备。当他在念神学院一年级的时候，他就到了一个很大的教会实习，没有想到神早就安排一位属灵的侍奉的伴侣在他的旁边一起同工啊，所以呢啊，神的旨意是要，也要有的时候要征求属灵长辈的建议。那一位姐妹就是洪师母，就是我的另外一半啊。我30岁以前都没有真正交过，好好的交过异性，虽然有喜欢我的很多，有我喜欢的都是阴错阳差，但是最后呢，神亲自来带领，神亲自来预备，就是当你顺服神的心意，神要你走这一条全时间的道路，侍奉他的道路的时候，当你顺服的时候，神就早有预备啊。第四啊，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哈。第五呢，要查看环境的印证啊，要查看环境的印证。那么这个也很重要啊，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也要有环境的印证，也就是说，神是掌管 环境的主，他掌管一切的环境。所以求神，有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祷告，求神给我们开路，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要求神祷告，向神祷告说求神给我们关路关门，就是哪一条是我应该走的路，哪一扇门是我应该进的，请你按你的心意把不该进的门通通关起来，只留一个门是神的心意要我去开的，或者说要我去走的这一条路啊。所以呢，我们知道神是掌管环境的主，要有环境的印证啊。那么神在我身上也有很多的见证，这一方面的见证啊。我曾经也提到，当我神学院毕业，我侍奉我向神祷告，我希望在台湾侍奉十年之内，一定十年之内一定要开拓一个，我喜欢开拓职堂，我一定要开一个分堂出来。所以当我第九年的时候，我真的实现了，我就开拓了一个新的教会，一个分堂。那么当时候第十年很奇妙，神就摆了两条路在我前面，一个是宣教的路，就是到欧洲来，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是欧洲的国外部的负责人，已经担任了两年了啊。那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神带领我也是很多人向往的，就是阳明山最美的环境里面有一个最好的营地，就是浸信会岭头山庄这个营地，在所有的几十个营地当中，但数一数二，最环境最好最美啊。那么美国宣教士当总经理，当那个营地的经理，然后呢，我是唯一浸信会被派去受训的，就是差会派我去受训，唯一的这个营地管理的领袖训练，我是台湾唯一浸信会派到加拿大去受训三个礼拜哈，也见到了大概五六十个七八十个不同的世界各地来的营地管理的领袖。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可能我回来也写了一个计划书，已经指定我要接这个营地，阳明山营地的经理啊，就是我要负责经营这个营地啊。那么我也很有负担，可是最后神还是让我看到失丧灵魂的需要。虽然营地也可以做传福音的用途，也很多的方面可以发挥，但是必定还是有限的。我的心愿就是让把福音传到给我们的同胞，传到地极，传到更远的地方。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了也顺服了神的带领，就是出国到德国来宣教啊，也有超过二十六年。在这二十六年当中，在我的牧区里面有十位弟兄姐妹成为传道人念神学，全德国大概我的印象当中也最多二十位，大概也不超过。那我的牧区就占了一半。所以呢，也印证，这是环境的印证，神带领我的这条路是正确的啊，我也愿意顺服走上这一条宣教的道路。所以呢，查看环境的印证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要明白神的旨意啊，有这五个原则非常重要哈，我们要记在我们的心中，甚至你可以把它记下来，拍照记下来哈，作为你个人的查验。好，我们最后呢来看这个，一起念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圣经。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好，我们再念一遍。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啊，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爱我们的缘故，你不但把你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降世为人，你也从万人当中拣选我们，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今天成了上帝的儿女，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都能够 有智慧，成为智慧人，不做糊涂人。在这个邪恶的时代，让我们都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感谢主，也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不但为主站稳脚步，我们不但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我们也很愿意把主的福音能够传出去，传给更多更多的人，更多更多我们的同胞。感谢赞美你，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